各位听友，很高兴又在这儿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六讲，那我接续上次第五讲没讲完的部分。上次我们谈到合逻辑跟不合逻辑，谈到论证的两种证物，也谈到了非论证的两种证物。当时我们谈到非论证的两种证物，举了两个例子。现在我们要继续来举第三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是太阳从东方升起，可是太阳并非从东方升起。太阳从东方升起，可是太阳并非从东方升起。哎，这样子，这个例子在逻辑上跟非逻辑上如何呢？我们来看，在逻辑上我们发现它是不是从东方升起不重要，但是我们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又说太阳并非从东方升起，我这个时候就违反了思想三律中的第二个矛盾律了。所以在逻辑的证物上面它是错误的，也就是它不合逻辑，这个部分它是不合逻辑。再一个例子，太阳从西方升起，或者太阳并非从西方升起。太阳从西方升起，或者是太阳并非从西方升起。好，这里呢，我们也不管太阳是不是从西方升起，就是在事理上是怎么样，我们可以不管，但是我们发现它在逻辑上符合思想三律中的排中律，因此我们说它一定是合逻辑的，一定是合逻辑的。那刚刚的这四个例子啊，包括上次的举的两个例子啊，都是属于非论证的两种证物。我们现在呢，我来举几个例子啊，让各位思考一下，也就是在非论证的部分来的非论证的两种证物里头，我们来做一个那个练习。第一个，我请各位思考一下，太阳从西方出这句话不合逻辑，整个是一个问题哦。太阳从西方出这句话不合逻辑，这句话的问题在于它跟逻辑没有关系啊，所以它的错误在于不是不合逻辑，而是不合事理。好，再一个，你要请瞎子看电影跟聋子打电话，这简直是不合逻辑。你要请瞎子看电影跟聋子打电话，这简直是不合逻辑。好，这整句话，这整个问题出在哪里？是出在后面四个字啊，跟合不合逻辑没有关系，这是不合事理。好，再一个例子啊，说儿女要孝顺父母是合逻辑的，但是说父母要孝顺儿女那就不合逻辑了。说儿女要孝顺父母是合逻辑的，但是说父母要孝顺儿女那就不合逻辑了。啊，这里的错误也一样，是跟逻辑、跟合逻辑、跟不合逻辑没有关系。我们在用法上，就是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上面是不精确的，是错误的，因为跟逻辑没有关系，所以这个部分是属于非逻辑的，不是逻辑的。但是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把逻辑哦常常放在嘴边，但事实上可能用错了，有误用的部分。好，我们再举几个练习哦，给各位听众哦思考一下。我下面举的例子，你要思考是属于逻辑上的证物，还是属于非逻辑上的证物。非逻辑上的就是所谓真伪的问题啊。然后还要思考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说它合逻辑，还是不合逻辑？啊，这个就是属于逻辑的证物。好，第一个问题，要么昨天这里下过雨，否则昨天这里没有下过雨。要么昨天这里下过雨，否则昨天这里没有下过雨。对，它是属于逻辑上的证物，因为 他合逻辑，因为他合乎思想三律中的台中律，要么 A， 要么非 A。这一题是合逻辑。好，第二个问题是，石头是有推理能力的。石头是有推理能力的，这个跟逻辑没有关系，它关系的是非逻辑的证物，也就是它在非逻辑这个层面上，在事理的层面上，它是假的，它是伪的，它是跟事实不符合的。好，第三个问题，如果张三是聋子，那么李四是瞎子。如果张三是聋子，那么李四是瞎子。这个题目跟逻辑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的答案应该是，这是非关逻辑的，这跟逻辑一点关系都没有。好，第四题，今天是星期三，不过今天不是星期三。今天是星期三，不过今天不是星期三。这个题目不合逻辑。不合逻辑，也就是它是属于逻辑的证物，但是它不合逻辑，为什么呢？因为它违反了思想三律中的矛盾律。 A 不等于非 A， 是星期三就不能又不是星期三，这个在同一个观点之下它是错的，所以它是违反矛盾律，不合逻辑。但是如果第五题这样子，今天是星期三或者今天是星期四呢？今天是星期三或者今天是星期四呢？这个部分是合不合逻辑呢？如果今天恰好是星期三或者今天恰好是星期四，可能各位听友就马上就会写合逻辑。可是我们一个星期有七天哦，可能今天是既不是星期三也不是星期四，那么我们又如何看待这个题目呢？所以这个题目应该是非关逻辑，应该是属于非逻辑的部分，非逻辑的部分。但它是否合于事理呢？要看今天是不是星期三，或今天是不是星期四，或者既不是星期三，也不是星期四。所以这个题目应该是，这个答案应该是非逻辑的部分。好，长江水第六题，长江水向东流。长江水向东流，这跟逻辑有没有关？没有关。它跟什么有关？它是非关逻辑，它跟事理有关。它是真的，因为我们看到长江水真的向东流，所以它是真的。好，第七题，如果长江水向东流，则长江水向东流。如果长江水向东流，则长江水向东流。这个题目跟逻辑有关，而且合逻辑，为什么？因为它是同一律的应用，如果 A 则 A。 好，第八题，长江水向东流，然而长江水不向东流，这是不可能的。长江水向东流，然而长江水不向东流，这是不可能的。好，整个问题是关于逻辑，而且是合逻辑，因为它整个叙述是把所谓的思想三律的矛盾律描述出来，也就是说是 A 又是非 A， 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正好就是矛盾律的表述，所以它是合逻辑的。给你们做了八个习题，也就是让你们去了解，让各位了解什么是合逻辑，什么是不合逻辑，什么是跟逻辑有关，什么是跟逻辑无关。所以希望在我们以后的语言的使用上面能够更精确。好，我们就继续讲第三讲，是第六讲。第六讲是推理与论证。推理与论证，那要讲的有两个论证，是两大论证，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分别是演绎论证跟归纳论证，演绎论证跟归纳论证，这是我们第六讲的一个主题。首先呢，我们先复习一下所谓的推理跟论证的结构。什么是推理？什么是论证？ 并不是我们洋洋洒洒讲了一段文字，我就说它是一个推理，或是它是一段论证，不一定。那我们要看看推理跟论证应该要包含哪个项目呢？我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谈过，思想的三个形式里头的推理的这个形式，一定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前提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是结论的部分。那整个论证就是推理的可感觉标记，所以论证呢是由命题组成，也是包含了前提命题跟所谓的结论命题。但是必须说明的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命题或语句都能够或都足以形成所谓的论证。我现在来举几个例子啊，我们平常会怎么说话，那这个算不算是一个论证呢？比方我们说，哇，四川牛肉面真辣，快快快快快给我一杯水。好，我刚刚讲的这段话里头并不是论证，我只是说了话啊，说了一连串的话，但是不是论证，也不是推理。好，在下面啊，这次假期真过瘾，我们先到日月潭划船，再到阿里山看日出，然后飞车到垦丁听海涛，再回家唱卡拉 OK， 品尝妈妈拿手的家乡菜。哦，我总共讲了1、2、3、4、5、6句话，但是一点也不构成推理，一点也不是论证。也就是说，我们要区分什么样的语句的构成才是论证，什么样的语句构成才是推理啊？那这个部分要区分啊，我们先做一个这样初步的区分。那等到以后特别在讲论证或推理的时候，我再给各位多一点的习题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演绎论证跟归纳论证，所以我们就尽快的进入所谓的什么叫做演绎，什么叫做归纳。先把演绎跟归纳的那个英文啊，把它写下来。它的一个英文是 deduction， 叫做演绎 deduction， d e d u c t i o n， d e d u c t i o n， deduction。归纳呢叫做 induction， i n d u c t i o n， i n d u c t i o n， induction。好，演绎跟归纳我们常常听到，我们说演绎法归纳法，哎，这个在逻辑里头就是很重要的两种推理，两种论证的形式。什么是演绎呢？什么是归纳呢？我们用一句话把它分辨啊，所谓的演绎就是由普遍推到特殊，由普遍推到特殊。归纳呢正好相反，是由特殊推到普遍，由特殊推到普遍。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什么叫做由普遍推到特殊啊？比方我们最典型的在哲学上啊，最常举的例子就是这样子啊，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再说一次，所有的人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注意看我们的第一个大前提啊，是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这个就叫做普遍命题，普遍，这个就是普遍。那我们的结论是，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特殊的，个别的特殊的啊，苏格拉底是会死的。其实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也可以套用，我们可以说凡人都是会死的，孔子是人，所以孔子是会死的，也是从普遍推到特殊。那换一个例子归纳哦，我们先举个例子，我们再分辨他们有什么不同。比方我们讲特殊推到普遍，比方我第一次到某一家皮鞋，到某一家皮鞋店买皮鞋，哇，真是物美价廉。我第二次又到这家啊，就到这家皮鞋店买皮鞋，物美价廉。我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啊，第十次，甚至第二十次都到这家买皮鞋啊，都是物美价廉。那我会做一个归纳啊，就是从特殊推到普遍。 会说，哎，这家卖的皮鞋，哎，是物美价廉的，但是并不保证你第100次买的皮鞋一定是物美价廉啊，这并不保证啊，这就是归纳是从特殊推到普遍。我们换一个例子啊，比方现在那个牛排馆很多啊，平价的牛排馆很多，那我们说我到某某家牛排啊，吃牛排很好吃。我第二次到某某家牛排吃牛排很好吃。好，我第100次到这家牛排店啊，吃牛排很好吃。那请问，第101次你到这家牛排店吃牛排，是不是能够保证一定好吃？没有办法保证，但是我们只能有一个可靠性很高的说，大概会好吃吧，啊，就是可靠性比较高。好，这样子我们就稍微可以区分演绎跟归纳有什么不同。我们看演绎是什么，从普遍推到特殊，也就是说演绎推理的一个特点是要求前提对结论有一个必然性的推理关系，推理的关系有一个 necessary 必然性，也就是说，假设大前提，假设我给的前提是真的，然后这整个推理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结论必定是真，而且可以成立。啊，这个叫做必然性的推理关系，也就是如果所有人都会死是真的，苏格拉底是人是真的，那么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必定是真的。这就是演绎推理的一个特点，也就是会要求前提对结论具有必然性，这个叫必然性。必然性就是必定成立，结论会随着前提的成立而因此也必定成立为真，这个就叫做演绎推理的要求前提对结论有一个必然性的推理关系。为了表明，为了要表示这个演绎推理在逻辑上的一个正确与否，我们通常用两个术语，一个叫 valid， V-A-L-I-D， valid， V-A-L-I-D，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valid， 我们翻成有效，有效。另外一个我们讲 invalid， I-N-V-A-L-I-D， I-N-V-A-L-I-D，叫 invalid， 啊，正好是有效的一个对反，我们叫做无效。所以演绎推理或演绎论证呢，它正确了，我们就说它是个有效的演绎推理；它不正确，有错误，我们就说它是无效的演绎推理，或是无效的演绎论证。好，所以这个就有效无效，适合说明。有效论证、无效论证适合说明演绎推理，所以这个是一个那个它的一个特点。我们看看归纳，归纳论证是要求前提对结论只具备有所谓的 probable， P-R-O-B-A-B-L-E， probable 就是概然性的、概然性的推理的关系。也就是说，假如前提完全成立，那么结论很可能，我只是说很可能，不必然，只是很可能也会因之而成立。啊，所以这个推理的关系的要求呢，只是概然性的，啊，可能程度比较高，可能性比较低。好，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次再从这个部分开始接着讲，再会。